网红治国，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滔滔可。网红总统担心脸书触及率下降，所以 PO 文要大家多关注，并且邀大家加他的 LINE、IG、YT。这时候并非正在进行总统选举，担心脸书触及率的时的不宜啊。毕竟49条冤魂尸骨未寒，刚做完头七，蔡英文发表台铁改革的三个方向就是任务交代完毕，忙不迭地催促大家关心协助提升他的网络声量，会不会太没有人性了？由此观之，他念兹在兹的是什么了？当下台湾国势如麻，绝非是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，以至于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了。兹举几个例子。德基水库蓄水量只剩 4.8%， 气象局长喊没见过，几个县市实施限水，旱象严重，考虑开挖地下水。社会担心的是地层下陷会不会危及高铁的行驶。旱象持续，天干物燥，助长森林大火此起彼落，第一季已发生25起火灾。重大政策导致民怨沸腾，期待透过公投来展现直接民意的真爱早教、重启核四、反莱猪、公投榜大选等四大公投，来势汹汹，要在八月举行，民进党要下乡办理300场说明会。经济部重启中火三号机，卢秀燕下令罚还2000万元。抨击每天增加4000吨的燃煤是与民为敌，中央展开与地方法院依据的论战，台电工会声称要号召2.7万员工出面捍卫，以意识形态思维进行疫苗采购，到处卡关，拿到评价不佳的 AZ 疫苗，第一批11.7万剂只施打了2.5万剂。第二批进来19.9万剂 AZ 疫苗，下个月底就会到期，民众施打意愿低落，当国际都在拼群体免疫拼快速解封，台湾看似遥遥无期。很多迫在眉睫的优先政策关乎民众福祉，总统关切的是他的网络声量，太违和。曾几何时，总统蔡英文化身成为网红，当网红治国，看似跟上数位时代的潮流，快速掌握民意趋势并无不可，然而这样的治理模式却是衍生前所未有政治乱象，特别是在一党执政之下，新的威权体制透过网军运作的模式，让在野丧失监督的功能，甚至反而变成被网军霸凌的对象，监督制衡失能，言论自由受到极大的戕害。网军受托来自执政当局的任务，各部会都有编列资讯服务的标案，所豢养的契约聘雇人员，以及各部会常态性的正规人员接受任务编组。他们制作梗图，替政府的政策美化宣导，在社群网络集结串联攻击在野党以及批评政府的异议人士，甚至远征国际。例如去年联合国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被质疑立场挺中，所以遭到台湾网军进行人身攻击羞辱长达3个月，直到谭德赛公开反击台湾外交部没有约束台湾的网军。这些网军常常成千上万大举出征瘫痪攻击对象的脸书，当事人根本无力对抗回击。网军另一重要的任务是在网络上集结带风向，甚至制作假新闻。关西事件导致外交官苏启成自杀身亡，就是一个被网军霸凌的悲惨案例。以杨慧如豢养的网军下线，在网络贴文带风向，指大阪办事处谢长廷管不到，就是典型的操作模式。无独有偶的台铁太鲁阁案发生，49名罹难震惊国际，网军在网路上到处贴文表示蔡英文负责国防、外交、交通部的事不归他管，甚至牵拖台铁员工都是国民党的党国余孽等切割言论，殊不知林佳龙的请辞信第一个就是送给蔡英文，却不是送给行政院长，因为交通部长的人事是总统钦点的。虚拟的网络世界曾几何时却是变成一个政治杀打的战场，用纳税人的钱雇用网军治国， 不接受监督，躲在键盘后面替政府维事，并不符合公平正义。政策初披露，网军纠团贴文解围，带风向散布假新闻，提高网路声量，出征异议人士。最让人沉痛的是，很多事实真相被扭曲，言论自由被限缩，网路世界仿佛暗黑天地，民主自由在这里晋升了。